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怎么还没有交稿子？没看到你写的这个新诗散文啊，诗词歌赋都没有啊？
可能要拖了。
这个东西说来就来，一眨眼功夫就写完了。我们上次给大家提了两个题目啊，一个叫做阴之信，一个叫做蒙召的什么时候。
时候，
再往下我们还可以找到什么题目？遵命出去，
都懂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啊，这个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到底我们做这个节目是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啰嗦在这里反反复复啊？因为我发现呢，今天基督徒好像有点不会谈恋爱，你知道吧？
这个怎么说呢？
哎，怎么说啊？你看这个基督徒谈恋爱有两种，
浪漫。
哎，也不是说不浪漫，有两种。
嗯，
有一种呢是太浪漫了，有一种呢是太不浪漫了。这个太浪漫呢，就是说已经到了婚嫁了才来问说，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不可以结婚？那你们那以前在搞什么呢？
啊，
你现在问这个问题不觉得有点太晚吗？
嗯，
可是好像除了那边，还有这头，就是说，哎，干脆媒妁之言。哎，我听说小张你这个婚姻也是做的媒的是吧？
是有老丈人做媒。
不是文哥先声明了啊，这个做媒这也挺好，结了婚之后就慢慢谈恋爱。其实还有一种中间之途啊，这个中间之途就是这样啊，你要先学着跟主耶稣谈恋爱。这跟主耶稣谈恋爱怎么谈恋爱呢？常常有人说，哎，我对主没有感觉啊，或者我祷告的时候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或者我好像没有很好的灵修。我要开我们那个小弟兄玩笑了，他这个网上啊，他在一定最近没听节目，他网上的东西他还不知道拿下来。哎，今天感觉挺不错的。
今天感觉挺不错的。
你今天感觉挺不错的，跟你到底在什么情况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没办法从今天的感觉、明天的感觉来过你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啊。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私人生活呢？也是你的私人生活，就是因着信这三个字常常在你的心里面。上次讲了，无论什么事情，这是你的根底。
嗯，反正都在主手里。
对，就好像这个啊。这个叫谁啊？谁遇见拿单叶？腓力遇见拿单叶。摩西书上啊，先知律法上所记的那一位，怎么样？
我们遇见了。
他有一个时刻，那一个时刻完全改变了他的一生。那不只是以后他这个人出去了，好像从这个时候就岔开路了，而是那一个时候，那一个时刻，给他带来的震撼，就这么说好了啊，一直在这个人的身上，不停了。你身上就常常带着基督的香气了，你被主耶稣的同在所侍服了。那这个遵命啊，也是我们一般讲遵命啊，就是讲到像撒母耳对扫罗说话一样，那样的遵命有的时候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健康。一个遵命啊，从诗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挺好了。
诗人怎么遵命
啊？对对，你娶媳妇已经好多年了。我说你们两个感情挺好，你太太要你做个小事，你干什么？
哦，忙。
怎么这么遵命嘛？你欢欢喜喜的去遵命嘛？我昨天还在跟我太太讲，我说你怎么会想这么多的小事要我做呢？对，
你怎么不去自己做呢？
这不是自己做，就是但是把这个事情想出来。有时候还扭了脖子，因为这个事还没办完，他又来一个，再回去听。
嗯，
这个叫遵命，哎，你遵命让他开心。
嗯，那肯定的。
哎，这个遵命它就不是一个好像板起脸来遵行的事情，而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嗯，可能处处着想，到后来就提前想。
对呀，啊，你活着干什么？我活着讨神的喜悦。那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取悦神呢？哎，遵命。
嗯。
你是欢欢喜喜的遵命，所以你长期活在一个与主交通的状态里边，这个就是会做诗人和不会做诗人的区别。嗯，这个杜甫还是谁啊，说不是要吟一句诗不是可以捻断三根胡须是怎么样的，那话怎么讲的
我不知道。
哎，我需要把你送回中文系再补习补习。
哎，现在中文系已经和当初的不一样了。
哦，真的啊，
为了考试而考试的老师叫你看某些书，他说因为这个要考的，所以你去学，不太像以前，就是说让你真正的好像肚子里装了满腹经纶这样子。
不管是满腹经纶还是在那摇头吟诗，你想他在干什么？为了写一个字，为了写一句话，他那可能想了三天，可以想了三个月，他那三个月都在干什么？
琢磨推敲。
哎，都在琢磨，都在琢磨怎么样做一个诗人的基督徒。诗人的基督徒有什么好处？他知道怎么跟主耶稣琢磨，他知道怎么跟主耶稣在他的面前推敲，对不对？因为你想每一首歌啊，或者每一篇能够感动人的文字，或者大卫的诗篇啊，或者是圣经里面的什么的话，他也是要花功夫去琢磨出来的。从那个琢磨的功夫到他琢磨出来，他觉得这个话对了啊，当然我相信很多人认为圣经就是圣灵的感动，一闭眼就写出来。我个人觉得有的地方是，有的地方真的不是。哎，摩西的生命记琢磨了一辈子写下来的。
嗯，
对不对？你在那个琢磨里边，叫做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叫做遵命出去。
嗯，
这件事情的本身，当他还没有答案的时候，特别能够帮助你跟主的交通。很多人就是说我不知道主要你做什么，哎呀，什么事情跟你讲，那还什么情趣，所以我说不会谈恋爱嘛。
嗯，都知道了就完成任务。
对呀，要半猜半摸索，碰碰看看，
这才有高兴的时候。
对呀，与神同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嗯，
这几天呢，这美国又过大寒流啊，到了德州北边都要下雪啦，结冰啦。我们这呢了不起，吹几阵凉风啊，飘来一些云。哎，你早上看这个太阳出来啊，它要是有点云呢，别的地方天气恶劣一点，那我们这个朝霞就很漂亮了。
是，
你说它弄这么漂亮干什么？弄这么漂亮干什么？
那你看呢？
那不只是给我看呢，它自己也欣赏啊。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后来朝霞散掉了，这个就没有结果。你说它有什么结果？它没什么结果。我跟神来往也一些，可是他留一个美在你的心里面，他让你回味无穷。
是，
他让你早上匆匆忙忙送孩子上学上班的时候，让你能够想到天父。哎，你不要就是看一眼想到天父就算了，你也可以画你的朝霞。你每天从早忙到晚，你都在这个不知道往哪里去的状况之下，你都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出去的人，是一个离开的人，是一个遵命的人。这种事情啊，用诗人的角度来过的话呢，那就比用普通基督徒的角度来过要好很多很多。
这游山玩水，云游四方，不知道往哪里去。
对啊，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他没告诉你嘛，那还不好啊。
以前的是哪里有酒哪里去，白吗？
这基督徒不会过日子就是这样，他什么事情都要弄清楚，他要知道，好让他去办事儿。他不是要你去办事儿，这跟谈恋爱是一模一样的。与神同行三百年的以诺，到底跟神同行干什么？需要三百年吗？都没告诉我们。可是我相信以诺是乐在其中。
嗯，
你如果学会了这套功夫呢？哎，我们就讲功夫这两个字就出来了，是吧？这两个字还好不在圣经里，这两个字就不够诗意了啊。你如果学会了这套与耶稣谈恋爱的本事呢？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呦，我今天没有灵修，我今天没有祷告，是不是？我又没有读圣经，他不是这么来，不是办公啊。
是 也很自然然的。
对，这些话，这些所写下来，让我们能够远远好像能够体会到，能够闻到的味道，能够摸索到的气氛，就是亚伯拉罕一生的状况。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嘿穿过时光隧道，你看时光隧道，这就是字就不够诗意了，对不对？那个穿过时光隧道，多么没有诗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穿过时光隧道，回到亚伯拉罕的世界，你跟他一起过日子，请问你看见的亚伯拉罕先生，你住在他的帐篷里面，你在他身上所体会到的那个怎么说啊，
内心
那个气氛，好了，我们再拿这些字来讲，是不是和这段希伯来书所记得很像？
应该是呢，就是他
应该是的，
实际就是这样。
对，他不是亚伯拉罕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啊、哎，他们那时候不刮胡子，然后出来煮了一个坛，跪在神的面前念念有词。亚伯拉罕他并不是献祭的时候像做一个韩国火锅一样的，不是不是。你如果到他身边，很可能你所体会到的就是像希伯来书11:8这里所说的，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这个人是因着信的人，他无时无刻不是以他蒙召的那个时候作为根底，就像保罗说，自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你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终点在哪里也不知道，
遵命出去，出去干什么，往将来为业的地方去。急不急啊？不急。问不问答案？不问。
这个不急这一点倒是一个好消息，相对是好。
那当然是好消息了，底下他就出来了吗？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哎，第十节，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嘛，等候是一件很美的事啊，这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了。你像慢慢来的话，每一句话里面都有好多好多你可以发挥的主题。哎，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任何一位弟兄姐妹送来的这个作品跟我们分享啊，假如第八节没有，那第九节可以啦。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四个字是很美的。
应许之地，
应许之地应该占据你的想象，应许之地应该带给你很多很多的盼望和喜乐，对不对？应许之地是一个多好的名词，做客也很好。
做客，
你喜不喜欢做客啊？
过年已经做怕了，就是跟他约，今天到你家，明天到我家，就这样一个来往。
可是你知道区别就在这里，他怎么会用做客这两个字？这个字真的是所谓的，哎，要用成语了，神来之地。
做客就是好像就是一下下，很短。
做客就像你讲的，总有人约你，是有主人招待你的。可是亚伯拉罕他们在那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人招待他的，他自己以为自己在做客，如此而已。
是，
哎，请坐，请坐，请喝茶啊，请吃饭。
至少也有点血缘关系的嘛。
对呀，你做客是有人 entertain you， 有人伺候你的，那才叫做客。他们这个叫什么做客啊？
他们这个就是流浪，
就是嘛，就是漂流啊。可是对他们自己来讲，他们的心情不是流浪，不是无家可归，而是什么？做客。
做客。
做客是很开心的事情，是很轻省的事情。
是，
那你说没有人招待也不对，那天父在招待你。
天父，
所以这个做客的心情啊，也是个诗人心情，有古诗为证啊，是不是？是不是李白还是谁啊？什么光阴是什么什么什么，人生是什么百代之过客，是吧？怎么讲的？
这去查一查，那写好多歌。
查一查，这诗人才会说自己在做客，那个客都是没人招待你的。做客绝对是一种诗人情怀，基督徒需要有这种做客的心，不要什么事情就做主人或者做仆人，这当然也对啊。神所交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是托管的家宰，是不是像个主人一样？我们也是做主的仆人，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是做客的。
是，这个站定了就会好。
哎，会好很多。
这个大白话说是生不太带来，死不太去。
咱们中国人就讲，讲到点上就非得有成语不行。
哦，哈哈哈
英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尤其美国英语土得很。 可是有时候那个才能够打动人，因为中国人真的是这个中文呢，中文真的是有点害人啊，这个咱们不再说了。但是从头到现在，你把这所有的这些的字句，重要的这个名词也好，动词也好，你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都在你身上发生，你就不愁啊，我今天跟主耶稣关系不好，我今天感觉不错，你再也不会这样讲了。
嗯，
好像在什么异地，你回到家乡还觉得是在异地，你这个人是活在异地的人，有意思吗？
就感觉这个根不在这边。
哎，明明你是生在这里的，可是呢，你却在异地。这个世界上所有在异地流浪的人呐、啊，
嗯，
都是打着一种这种吉普赛心情，是不是、啊？
嗯，
悲哀的心情，或者悲愤的心情，或者孤独的心情。唯有亚伯拉罕这群人呢，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却是怀着平安喜乐。在这个异地居住帐篷，没人招待你，说在这个地方做客。简单的讲，我们就是一群疯子，对不对？可是这些的词汇把你盯好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照镜子，让你知道我们自己应当是什么样子。而如果这每一个词在你的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话，那你就有把握了，你知道你活对了。
嗯，这个倒是真的。
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来做诗人？为什么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彼此交通，而且一再的回到这边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交通，
更多体会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
对呀、啊，我又想起来我以前也讲过了，哎呦，那个时候我们的台湾的辣椒就是辣椒，到美国有所谓的墨西哥辣椒，后来碰到四川出来的同学呢，他们有所谓的麻辣什么海椒，讲了一大堆。
嗯，
哎呦，
哪个辣？
有的辣椒是辣，是麻在嘴唇上的。那我们在台湾是不太吃那种辣椒，那他碰到四川老乡两个人在那边讲辣椒啊，讲了半天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可是他们谈得津津有味啊。那现在当然在美国什么都买得到、嗯、这是一样的。基督徒我们谈这些东西，做客的心情，异地的心情，居住帐篷的心情，是谈不完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美词应该从我们心里面涌出来、嗯，因为我们不但是在这个应许之地，而且我们彼此是同盟，一个应许的老乡啊。
是啊，年纪越来越大，从做客心情就越来越强烈，是不是？
那当然了，肯定是这样子。小时候光玩嘛，嗯、
现在回头是说，哦，我的人生轨迹已经多了好多站了。哎，真的是做客。
基督徒生活的丰富是在这个地方，而且这有一个交流性的丰富，叫做和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嗯，
那我们已经好久没讲了，他到这段这个经历里面，他的信心得了什么？这得了的东西都是比较模糊的。你得了一个招，你清清楚楚知道你得了一个应许，
嗯，
你得了一个将来为业的地方，你得了一个客旅的心情，你得了一个客旅的身份，你还得了一些同伴。
嗯，
这和第一个阶段很不一样。第一个阶段是在真理上打根基，在救恩的基本上打根基。第二个阶段我们简直可以说是在基督徒的生活的丰富上啊，我来了要教羊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从哪些方面表现出来？
出去，
哎，太多了。
嗯，
你把每一个字提出来，你越想呢它就越多。
嗯，
越多的你就越想。我再说，你把这些的名词，这些的词汇都放在你身上，有没有缺乏？这是不是你每天每一刻的心情？如果是，感谢赞美主，你走对了。如果不是啊，你的这个基督徒的把握是靠着你今天早上起来15分钟的赞美，晚上呢8分钟的灵修啊，有没有去祷告会？你靠这样来的话，那我真的是为你可惜啊。
嗯，那这样教导还是普遍的呢。在传统教会里
啊，你可以试试看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的词儿啊，也许还有我们漏掉的。写一篇散文给自己，写一首短诗给自己，觉得还蛮有味道的，就寄来给我们。哎，我们的邮箱是 swty@hotmail.com。
这个也要酝酿的。
啊，就是了，慢慢来，慢慢来。
嗯。
第十节，因他等候，等候是一个原因呢。
嗯。
有没有看见？我们一般等候，等候本身不是一个原因，但是在这里，
做了这么多的背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等候。
等候是我们天上的原因啊！所以，哎，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呢，给我们扯呢，又扯得差不多了啊。那今天我们再来抛一块砖吧。 我们一首歌叫做《等候》啊，这首歌呢一直没有录起来啊，但只有当年的这个丽恩呢唱的一个参考版啊，
挺好的呀。
你不能这样讲，这样讲的露出马脚，因为丽恩每次唱这种参考版就再三嘱咐蒙哥，绝对不可以放到网上，绝对不可以给人家听。
这个我们听过很多遍了呀。
哎，你又在扯我的后腿，他不知道你听过很多遍。所以我们呢就把它变成背景音乐，好不好？因为反正我们现在比较注意的是不是音乐，而是这个文字的叙述啊，所以我们就用等候呢来作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啊。我们最近恐怕每一次节目呢要放一首啊这样的东西，那希望能够引发听众朋友的兴趣，不是为了喜。哎，对对，让你活在这个所谓的诗性里面，让你成为一个以色列做美歌的人，那你的生命，无论是你的祷告，你与神的交通，你与神通行，你的赞美，都会变得很自然，很丰富，而且让别人得到益处。好吧，那陆家，咱们就下回再继续做事啦。
好，
我等候，
我等候，
在黄昏中等候，等到疲倦的天空，被暮色染红，你回来，从旷野中你来，如今向我伸手，我跟从你走，你是我的等候，我天上的音游，我灵魂的仰望，我生命的请求，我等候，
我等候，
在黄昏中等候，如今向我伸手，我跟从你走，在寒风中等候，
在寒风中等候，
等到寂寞的秋山，
等到寂寞的秋山，
被冰雪掩埋，你回来，
你回来，
从南风中你来，如今向我伸手，我跟从你走，疑惑的云散开，忧郁的天破晓，结冰的心流动，枯干的树醒来，我等候，
我等候，
在寒风中等候，
在寒风中等候，
如今向我伸手，
如今向我伸手，
我跟从你走，
我跟从。
等候，在尘埃中等候，等到明亮的晨星，把黑夜赶开，你回来，从彩云中你来，如今向我伸手，我跟从你走，复活之歌上升，亲爱的人苏醒，主啊，更新我们，在金色的早晨。我等候，在尘埃中等候，如今向我伸手，我跟从你走，我跟从你走。